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吴聪辉弟兄。聪辉他生长在台湾北部贫穷的小渔村，村子里的大人都需要非常努力的工作才得以温饱，抽烟赌博在村子里是稀松平常的事，村民之间也常常有打架吵架的行为。村子里的小孩呢，大部分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就必须要到工厂去当女工或者是学徒来贴补家用。那么聪辉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只能屈从命运的安排，继续上一代长辈的人生样式呢，还是他有翻转的机会？我想聪辉真的非常的有福啊，现在的他彻底摆脱了这个小渔村里面大多数人的命运，完全的走到一条各方面蒙受上帝祝福的道路上。那么聪辉他是如何遇见上帝的呢？他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改变的过程又如何？当聪辉改变之后，又带给他周遭的人哪些祝福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吴聪辉弟兄的生命故事。聪辉你好。
娟宇云彩飞扬的听众们大家好，
很欢迎您来到节目中哈。那聪辉请问您现在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现在从事半导体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一些电子产品的设计跟开发。
所以算是高科技产业。
过去可以算是，但是现在这个行业的话也是高科技之一，但是不在人心目中想象的那个很高尚很高贵然后利润很好的一个行业，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业了。
所以在你求学的过程当中有这方面的相关学习吗？
有，在年轻的时候我是学过一段时间，但是当我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就学电子工程方面，然后一步一步的有更深入的学习。
那我知道说在您小时候的成长的村落里面，很多孩子其实他们十几岁之后就必须要去做女工啊，做学徒，大部分都需要到工厂去工作。那请你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的成长背景好吗？
好，我小时候生长在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小渔村，这个渔村的话现在其实是已经也发展的还不错，就是在整个规划啦、风景啦各方面是蛮美的哈，很多人希望能够到那边去旅游啦、观光。但是在过去哈，在三四十年前的时候，那里是一个非常贫穷，而且是跟外面呢很多的一些隔绝，不方便出入的话，都是要用走路啦或船啦，然后才能够到小的城镇。那小时候我们都蛮辛苦的哈，在那个渔村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要辛苦的工作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的需要，所以父母亲呢他们每天的忙碌的工作，那小孩子的话就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那不太有人的去理睬，你只要不找一些麻烦啊，也不会造成大家的一些困扰的话， 基本上就不太有人理睬，所以也没有很好的读书的风气。所以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是小学毕业啊，就到外面去找一份工作。那怎么样工作呢？普遍都是当女工啦，或当学徒啦，做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工作，然后也满足这个生活上面的需要。
嗯，那这是小孩的部分，所以听起来大人生活压力肯定是非常的大哈。
嗯，
所以大人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呢？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改变哈，因为三四十年来，现在渔村的情况也不一样。不过我们回到三四十年的那个渔村的情形，长辈们他们大概就是捕鱼啦哈，夏天捕鱼，那有时候有些人就是到矿坑里面去工作，有些是到矿坑里面的，有些在矿坑以外的，也是做很多的一些粗活的工作啊，或做一些杂工。那这些工作的话是辛苦，可是收入并不多，真的是只能够维持一个家庭很简单的一些需要。那不只是父亲辈的他们这样辛苦，母亲辈的话他们也是同样辛苦，必须要参与工作。所以男男女女的家长们为了整个家庭的需要都是很劳碌的工作。那每一个家庭的话不只是一两个小孩，可能有时四五个五六个七八个的小孩，所以家人的温饱不容易，就是这样子，每一个家族看起来就是很辛苦。那在这种辛苦当中的话就彼此很多的一些竞争，那在竞争当中的话也许大家都不愿意退让，所以很容易看到为了一些私利啦，或为了需要啦，那就有一些争执啊吵架，那生活也是很无聊，或者说只为了今天也不知道明天，所以没有很多的一些盼望。工作以外那就是有时候喝酒啦或者说聊天啦，那在喝酒之后的话也许就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纠纷啊等等。普遍看起来我印象里面就是生活品质不是很好，就是为了生活，那因为没有很好的教育，所以讲话沟通的方式就是用普遍吵闹的一些方式，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小孩子也是在看，所以小孩子也会跟着学，所以大人的一种生活的模式小孩子普遍也跟着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小时候也是蛮会欺负人的，就是碰到比较小的小孩，那也是用暴力的方式也好，欺骗的方式也好，然后能够去占有一些好处。
嗯，就是模仿大人的行为模式哈。
嗯
嗯，那在大人管教小孩的部分呢，村民们的习惯是怎么样？
基本上就是不太管教。管教的方法的话完全是照这一个每一个家长的一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从现在来看的话并不是很正确的。他看的只是说因为我小孩有没有被欺负了，那被欺负了就是要再把他赢回来，或者说要去把他抢回来，或者说要去竞争，或者说是再扳回一城。嗯，没有一种礼让啦，或者说愿意退让啦，或者说愿意包容别人对我们的一些不适，或者说我们的损失。所以这个很像那样很基本的这种动物的本能。当我东西失去的时候我是要抢回来的。那我没有什么给予的一个态度，就是要以自己为中心来考量。所以也会引导孩子的话要有这种态度，然后能够这样的生存下去。
是，那么你现在的工作看起来可能跟村子里面大部分孩子的发展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哈，算是蛮特别的。所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渐渐跟他们走出不同的路呢？
我国中毕业之后我就到台北来找一份工作，那个工作的话是很简单的工作，像是修电风扇啦，修电灯啦，然后洗排油烟机啦，然后我也做过铁柜啦，怎么样去组装铁柜啦，然后来做一些电视的一些修理的一些工作。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学习，可是那个学习的方式的话就是没有很正规的学法完全是看着模仿，然后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想象，然后去完成一些事情。那所赚取的这个工资是很微薄。到了19岁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的病，那这个病的话让我重新能够停下来安静去想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对我人生。
嗯，所以这场大病到底多么严重呢？
这个病是这样，有一天晚上我忽然间就咳血，一开始是一点点，但是隔了一个晚上觉得那个咳血越严重，到了隔天的时候发现说那个咳血的血量是蛮大的。那后来去做一些检查发现说我肺有一个血管破裂， 在那个之后的一天我仍然继续工作。那工作之后的话，也许因为血管收缩的关系，那血液流出来量就越大。那达到一种程度的话，有一次我那个咳血的量堵住了那个气管，然后越咳的话就是血就流越多，所以几乎要窒息的那种感觉。这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就是在生跟死之间的话，就在这很短的时间里面我要面对。那后来我到了医院，在马偕医院里面住院的过程当中，有一位院牧部的一个传道人，他来探访我，他没有说很多话，可是他就是静静的看着我，然后关心我，离开的时候送我一本圣经。那圣经上面写了一句话，就是用箴言书里面的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一开始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并不能够接受，我认为说我的智慧算是与生俱来的，是我父母亲生我的时候，然后就让我有这样一个生理上面的一些功能，我有头脑，然后我会思想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就把圣经丢了一边。可是因为整个身体的情况不好，在身心方面的话都蛮疲惫的，那也蛮无助的，后来我又把圣经再拿出来翻。那也因为身体的关系，因为我的软弱，重新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让我去翻阅这个圣经，这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改变，也让我愿意能够对神的话能够更多的认识。那在这之前呢，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契机，是有一次我在街上就收到了一张福音单张。那这个福音单张的话也是带给我很大的一个改变，让我会想到说我生命的意义，我想那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种子在我心里面。那当我碰到生命有一些困难的时候，这是再一次的让我去思想生命的意义。所以我联想这整个过程的话，一个是小时候收到了这个福音单张，然后到我19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这个病的过程当中再次的再去刺激或激发我能够对生命的意义再一次的认识。
这一次在病榻前因为咳血然后住院收到的这个圣经，虽然是第一次收到圣经，但是聪慧并不是第一次接触福音的信息。那通常人在生病的时候思想会比较负面吗？所以那个时候圣经会帮助你找到一些人生的解答吗？
起初并没有。我对圣经我看了也看不懂只是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一句话里面延伸，让我知道说诶，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说，神为什么要这样说那我读圣经也不多，我并没有特别去翻阅，那只是说让我很有好奇，很想要进一步的了解认识。那后来出院之后有一个机会，我也是看到电视上面有一个广播，我印象里面是他问了几个问题，提到说生活十问，就生活当中的话我们面临到的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他揭露出十个主要生命中的大的问题他提供一个函授的课程，那因为我好奇，所以我就去参与这个函授的课程。那从函授的课程当中的话，我学习到了很多的圣经的教导。
圣经当时对你最重要的一些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心里面我很空虚有需要。那其中一个是小时候我们是传统的这个信仰，那就是每个家里面都有一些偶像一些拜拜，当有碰到困难的时候会求神问佛，那甚至到一些小的庙宇里面去。其中有一次是妈妈带我到一个庙宇里面去，就是要能够求神帮助 我想这个神就是一些传统信仰当中我们所认为的一些神明。可是在这个庙宇当中，我看到一个很特别，说为什么这个庙宇的人他能够知道我的情况，然后能够给我一些帮助，甚至于他提到我们生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祖先的风水坟墓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去处理好，所以他要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去解决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在那段时间，除了我生病之外，我的长辈，我一个叔叔也刚好在那个时间过世。那这个庙里面的这个主持人他就提到说，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造成我的家族有很多的过世啦、生病啦，不只是我跟我叔叔，还有我哥哥也生病。那这个是刺激我，如果是神的话，应该有一个普遍的公义，那家族当中如果是有人需要帮忙，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家族甚至于有人死亡用这种方式来告知，让我们去做该做的事情。那如果是神，应该有普遍的一些公义的评断或公义的一个认定，那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另外我想到说如果是我们不知道寻求这种方法去庙宇当中找到帮助，那有些人他碰到同样的问题，然后他就注定不被帮助吗？这个很多的一些问题是在我内心里面一直搅动着，所以我希望能够寻求一位真神。那这个真神的话，应该不是我现在我的家族我的妈妈带我认识的，或者说我们已经在生活当中把它当成神明的这些偶像。所以这刺激我愿意在圣经里面透过函授，透过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来认识神的作为。
嗯，那看圣经之后一定会发现圣经里面倒是蛮常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
是。
那当你接受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你可以认同吗？
这是一个过程，一开始不认同，但是慢慢从圣经里面的教导，我透过函授课程提出我的一些问题，那得到一些解释。有些解释的话是我能够了解，有些我还是不能够完全认同，不完全接受。像我会有问题，会问说那耶和华是谁创造的呢？可是那个函授课程并没有给我一个很直接的说解释我的疑惑，可是他给我的一句话说，神是自由拥有的神。那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很蛮大的一个疑惑在我心里面。不过我就是先用一种，我先相信，然后我了解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然后慢慢慢慢能够来认识神，因为我没办法完全用我的智慧去理解这一个奇妙的神的全部那包括现在我仍然在学习认识神的全部。
嗯，那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过程当中，觉知信主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当我函授课程结束一段时间之后，我身体也休养了一年，那之后我就回到社会，开始去寻找一些教会，到不同的一些教会想要去更多的认识。那有一次我就来到的一个教会叫恩光堂。那在恩光堂，当我聚完会之后，有一个传道人他来关怀，然后问我的一些现况，跟我闲聊。在这个对谈当中的话，了解我的情况当下他带领我一同在十字架面前觉知认识神，让耶稣成为我一生的救主。那这个过程是很奇妙，我当时也并不是完全了解这样的一个仪式或这样一个作为的目的，可是这位陈教士他就是很有，应该是了解这个人性的一些需要跟我的一些现况，把握住这样的一些机会，带领我及时的来认识耶稣。因为他告诉我说，只要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神就会进到我心里面，然后成为我的帮助，成为我的救主。那问我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愿不愿意承认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然后让他进到我心里面，成为我一生的朋友。那当下我不完全了解这些意思，所以陈教士他引用了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章12节。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而且很直接的话。这句话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一句话也是很简单和很明了的一句话，可是对我当时我觉得很疑惑，而且我很担心，我并不能够完全理解这句话啊真正背后的意义。其实我把它想得很复杂，但是他再次的告诉我，只要我愿意接待他，信他的名，接待他，就像说有一个朋友到我家里面来，然后我接待他，神也是一样，就是说当神来敲我的心的门，但是我愿意开门来接待他，让他成为我家里面的客人，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当我愿意接待他的时候，我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这样一个单纯这样简单，我愿不愿意。那当下我了解之后，我愿意让耶稣进入到我的心里面，我能够接待耶稣，然后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就在那个时刻，我就是神的儿女。
嗯，所以就是这样觉知的哈。那么在觉知的过程中，通常还会有一句话，就是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对于这个观念，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当时还没有很多的一些认识，我有点忘了说，当时在函授课程当中的话，应该是有教导过，我有某种程度的认识，但是没有很深刻的去了解的更透彻。可是后来那个陈教师呢，也安排我每一个礼拜有一天的这个见面，我们共同读圣经，然后我们就有些讨论，把我的一些问题一些疑惑也透过见面的机会呢提出来，那他一一的给我帮助跟解答。所以是透过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呢，真正的就是透过教会的一些仪式参加受洗，然后当受洗之前的话，我就充分的了解我是一个罪人，因为神的爱的缘故，我因着神的缘故能够脱离罪，然后能够有永生的一些盼望。
所以你聪慧受洗也是在20岁左右，对不对？
对，
20岁左右。有什么特殊的过程吗？受洗的时候？
受洗倒蛮顺的，因为我一进恩光堂第一天就觉志接待耶稣进到我心里面，成为我一生的救主。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开始，然后透过教会的一些帮助有一些一对一的圣经的教导，弟兄姐妹的一些关心，从当中的话看到基督徒的爱，那在这爱里面的话也让我蛮感动的。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话，就有教会的传道人问我是不是要受洗，所以我在很应该算是蛮自然的一些情况，就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
那么受洗之后刚开始会感觉到生命发生什么变化吗？
在我认识神之前，因为家庭的一些环境跟成长的关系，我有很多不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会抽烟抽烟是跟着爸爸看着爸爸抽，然后以前是偷偷的抽，后来的话长大一点的话就自己开始工作的话就自己买烟抽，所以一天可以抽到一包多甚至两包。那讲话是都是三字经这个是很自然的一种沟通的一些方式，讲话的一个模式。
这也是以前村民常常的沟通方式吗？
是的，是这是很多的口头禅，自己也没有特别觉得说那有些不妥。那认识神之后的话，在生命当中其实我有某些改变，比如说抽烟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什么教会里面的人他们不抽烟，那我抽烟我就感觉不太妥。然后再来是因为生病的关系，烟当然对我也不好，所以在生理上面还有心理上面都会造成我需要戒掉烟。那这是蛮困难的过程，所以我透过很多的一些方式祷告神，那最后我是用禁止祷告的方式戒掉烟。那另外就是口头禅的部分的话，因为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当中的话也给我很大的一些影响，学习到他们的榜样他们的生活的态度他们沟通的一些模式，我也从当中有一些学习，那这方面也做了蛮多一些改变。
是，受洗之后聪慧的生命开始有了改变。那我们在这里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继续来聆听这些改变是如何一一发生的。
却依然眷顾，依然关怀。曾经关闭我心门，不让你进来，你却依
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吴聪辉弟兄。聪辉在半导体公司从事电子产品开发设计的工作。前面他跟我们分享了他小时候生长在贫穷的小渔村，村里的家长都必须要忙于辛苦却收入微薄的工作，对于孩子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管教，也不太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因此村里的孩子稍微长大就出外工作自力更生是很平常的。聪辉也在国中毕业之后到台北找工作，学习一些电器修理的技术，但是19岁的时候，聪辉历经了一场大病，不明原因的大量咳血，使得他在住院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基督信仰。在生死交关的时候，聪辉思索着生命的意义，对基督信仰也在这段时间有疑惑，有好奇，想认识。因此不论是住院期间医院牧师的关怀，赠送他圣经，或是出院之后聪辉参加的圣经函授课程，以及后来他寻找教会传道人陪伴读经等等的过程，都成了聪辉认识上帝的管道。20岁左右，聪辉受洗了。受洗之后，他最先的改变是戒烟和戒掉口语上说三字经的坏习惯。那么这些生命改变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吴聪辉弟兄的分享。聪辉，听起来戒烟是你受洗之后生命改变的第一步啊。
嗯，
而且你还蛮有决心的，是用禁食祷告的方式来戒了烟，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我觉得戒烟的过程是很辛苦，我曾经说我不抽了，然后到了晚上实在是很难熬，然后甚至从床下里面拿出以前抽过的烟蒂拿出来重新再点然后再抽，所以我会觉得哇，这很多时候是我想要，可是我却不能够完全照着我意思去做。所以我知道人是非常的一些软弱，所以看起来是很坚强，那事实上碰到困难的时候不是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所能够战胜。那透过祷告，这祷告过程当中的话，我不断的祷告，靠一个人的一些祷告的方式，我也不方便也不敢让其他很多人知道说我抽烟的一些情况。 所以到最后是有点点偷偷在那边抽，然后自己去承担抽烟所带来的心里面的一些煎熬，然后又没有办法摆脱。后来也是有一个方式，是因为白天我就开始不吃饭，然后中午没有吃饭，然后一直在求神带给我一些帮助，让我能够沉浸下来，能够更深刻的去体验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些改变。他爱我，那我怎么样能够因着神的爱的缘故，能够依靠神来的一些力量跟帮助，透过圣经里面的一些话语的一些支持来鼓励帮助我。后来我就是因为这样的方式，一个过程禁食了一段时间之后，那我就把烟戒掉了。那当时戒掉烟到现在是个也大概二十几年了，所以二十几年来的话我就不再抽烟。
嗯，所以当时大概是几岁啊？
那时是二十出头。
二十出头，所以也出社会了嘛。哈，
对。
嗯，那从慧慈描述说戒烟过程的辛苦的时候，有说到有时候自己想要改变，可是好像又改变不了的那个光景，好像圣经有一些话描述了你的心境，对不对？
是 OK， 在圣经里面保罗有一句话，也许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使徒保罗说过，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当时这样的一句话好像能够反映我当时的心境。那我当时也是非常懊恼自己怎么这么没有志气，但最终就是体认到这人的罪性跟人的一些软弱。所以信主的时候呢，我抽烟，但是生活是很自责。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些戒烟，就是后来是用禁食的祷告的方式，成功的脱离抽烟的生活。从圣经里面的话，其实是很实际的反映我心里面当时的心境。所以我知道那个神的话是带有力量的，而且当我愿意依靠神的时候，神会透过不同的一些方式，可行的一些方式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做一些改变。那这些改变其实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而是神在当中与我同行，然后给我支撑的一些力量，透过神的话，透过在跟弟兄姐妹的一些互动，透过内心里面的一些反省跟自责，然后很多综合的一些力量帮助我能够在生命当中继续往前走。
嗯，那虽然说聪慧小时候的成长背景，人跟人的互动之间好像比较粗俗一点点啊，但是您后来入社会一定也看到不太一样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么再到你受洗常常在教会出入之后，您刚刚提到弟兄姐妹的爱好像是蛮不同的，您可以再分享一些这个部分对你的影响吗？
好，在小时候当然因为生活所以蛮竞争的，大家都不退让不相让。那出社会的时候，在工作当中也是为了生活，然后很多的一些竞争彼此的话也有很多的提防怎么样能够保护自己也好，不受伤害或者说不受损失。到教会之后发现基督徒朋友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展现出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看到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对我好，而是站在我的立场，我的需要给予我关心，给我帮助。那这帮助的背后并没有看到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说要得好处，这是很特别跟我所认识的这个之间有很大的一些差别。所以我从当中看到神的爱在基督徒的身上他们彰显出来，让我觉得蛮受感动的。
嗯，所以可以影响到你对人的方式吗？
对，因为这样的学习，所以我生命也跟着改变。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改变的话，我可能会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这种认知跟过去的这种价值观跟处理事情的一个模式。可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我学习到爱，在认识神之后我更明了这个爱的真意。在过去我不懂得爱，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分享爱，因为过程当中我没有很好的学习，那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怨恨，其中就是我也非常的怨恨我的父亲。我怨恨我父亲的原因是当我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教养跟学习，那我学到的是学到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一些价值观或者处理事情的一些方式。那等到我稍微年纪大一些的时候，我知道我发现我的父亲所教导的方式并不是那么的正确，可是我已经养成了很多不是很恰当的价值观。 所以生命当中的话有很多的怨恨跟埋怨，可是当我认识神之后，我的想法也改变了，因为我知道、我的不足是需要神的帮助，可是我的父亲还有像类似我父亲的这样的村里的一些朋友，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认识神，所以他们也没有受过很好的一些教育，只能够延续他们的生活的模式，所以我就转变了一个心态，我并不会去责难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在那当时的情况之下，他已算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一个人，那我对他的恨或对他的一些埋怨，因着我认识神，我明了爱的真意，我就有一些改变，并没有再持续对他的一些怨恨。在我父亲晚年的时候，我反过头来是非常的敬爱我的父亲，这个是在生命当中我的家人可以看得见，那我自己也深深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我觉得神是一个真实的神，他是活在我心里面，成为我很大的一个支持者跟帮助者。
那么当你对父亲的这个眼光不同，你对他的态度一定也不一样。
嗯哼，
那父亲是不是也从你身上感受到基督的爱，然后自己生命也有一些改变呢？
是的，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是当我愿意做这种改变的时候，我发现父亲他也跟着改变。我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我讲说我改变了自己，那我怎么样改变态度对待父亲，可是因为这样的改变之后，父亲他也跟着改变，哇，这是让我只是觉得喜出望外，就是哇，原来神这么奇妙，除了改变我之外，他也透过这个很多的一些方式改变我的家人。那起初我的母亲的话，她是排斥基督教，排斥我认识耶稣。那时候因为我的生活的一些改变，没有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反而往好的方向来发展的时候，我母亲不再排斥，而且也支持我认识耶稣。那我父亲也支持我认识耶稣。
嗯，那父亲的改变有哪些呢？
我的父亲早期他喝酒喝得很凶，抽烟也抽得非常的多，他抽烟甚至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要抽烟，那有一次还把那个烟火点着到那个棉被都冒烟了，所以可以说他是日夜都需要抽烟，喝酒也是非常的严重，他需要每天靠酒来过生活，而到晚年的时候他竟然连喝酒跟抽烟都没有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生活当中他身体上面的一些需要，喝酒抽烟对他生理上面是有不好的感觉或不舒服，但是很重要的是在心理层面上面的话，他愿意做这种改变，这是很不容易。
而且就是像你戒烟也戒得很辛苦，那么他抽得比你还要凶嘛，
对，
所以他能够整个改变过来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的，我还是不清楚说他怎么样去改变，但是我知道是神的恩典在我的家族当中，透过不同的一些方式，那这些方式的话也许是有很多的一些互动，或者说神的恩典在当中，那就让很多觉得我们不能够想象或 不能够预期的事情，但事实上就往好的方向去改变。
嗯，父亲的待人接物也柔软一些吗？
对对，因为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整个态度也改变了，以前是会骂人啊，或者说我想观念上面的话，态度上面的话，后来他也变比较柔顺一点，并没有说像那个年轻的时候很刚毅，然后很多争执，很多抱怨跟不满，晚年的时候的确也是做了蛮多的改变。
嗯，那父母支持您的基督信仰，他们自己有接触吗？
我的母亲很好，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的话，我在带领我的母亲，我的妈妈她现在年纪也大了，她现在的话她跟我讲，她说她要成为耶稣的女儿，因为我跟她分享说因为神带给我帮助，那让我能够认识神，我希望我们在天国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在一块相见，一起生活，那母亲也看到我这段时间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那他觉得说信耶稣跟信他现在传统的一些信仰，那他心里面有在思想这些事情，然后有些挣扎，神也在这当中的话有一些 动工，那最后他出自于他内心，他说他愿意成为耶稣的女儿，然后我带他祷告，他也愿意跟我一起祷告，然后寻求神的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些起点，除了他支持，然后他自己也愿意让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那父亲是已经过世了一段时间，但在早期的时候他也有听过耶稣，他听过耶稣的故事，只是当时他并没有决志受洗，但是我觉得他心里面他还是有耶稣这样的一个印象在里面。
曾慧，你有兄弟姐妹吗？
哦，是的，我有一个哥哥，有三个姐姐。
哦，所以您是老幺。
对。
嗯，那你的信仰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哥哥也会觉得我的信仰很多的一些不一样，生活的一些方式啦，或者说处理事情的一些模式啦，都会有蛮多一些不同。他也非常应该算是很好奇，或者说从当中的话他也看到弟弟的不一样，却是有一个好的正向的一些帮助在我们的相处跟沟通。那姐姐们的话，他们仍然是有传统的一些信仰，还并没有认识耶稣，但是他们看到我的生活当中的话，他们也非常认同我能够认识耶稣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是。那聪慧现在有自己的家庭吗？
有。
有太太，然后几个小孩？
对，我有两个小孩。
嗯，
两个小孩，一个已经19岁，一个17岁。
哇，已经这么大了。那基督信仰在你夫妻关系当中的帮助是什么呢？
对，因为经营一个家庭其实也是一个功课对我来说，因为要怎么兼顾到我的工作，兼顾到家庭，当一个好的儿子，当一个先生，当一个好的父亲，这个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功课。那我们都非常好的彼此的一些体谅，很多的一些沟通，那家人也很支持我的一些现况，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的话，怎么去分配能够兼顾到所有各个层面，我们尽可能能够做得更好的部分。所以太太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活当中的话是很频繁的这一种生活的方式。那小孩的部分的话，太太是花很多时间带小孩，在家庭当中跟学校的一些课业。那我的部分的话，我们常常是把握到一个最晚的时间，当我下班的时候，我们保有一段家人共同的时间，一同灵修，读一段神的话，然后有一个彼此的祷告，大家一起感恩代祷，然后有一个简短的一个时间聚在一块，我们持续的维持这样一个家庭灵修的一个生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在这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困难，有时候会有一些中断，但是会彼此提醒，然后能够让这样的一个生活呢，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时间的安排的一个价值，然后大家都很愿意的投入，那这是我觉得也蛮欣慰的一个部分。
嗯，对，你提到困难哈，信主之后有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吗？
信主之后的话，在我结婚，然后我后来离开的恩光堂一小段时间，是因为我搬家搬到汐止去，因为在汐止买了一个房子，我搬到汐止那边的一个社区，那个社区就碰到一个风灾，那个风灾造成这个社区叫林肯大郡，那这个灾难造成社会大家很多的一些注意，那当时我很多的邻居就是因为在灾难当中的话过世了。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在我身上，甚至于在我的邻居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让人家不能够接受的，或者说觉得很压抑的事情那这个灾难带给我个人还有带给我的亲戚朋友们很大的一些伤害， 所以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思想，神他在当中他是有什么样的看见跟什么样的作为，为什么会让一个相信他的人也碰到很多的一些灾难，那这是其中之一。我还是不能够理解神的在这当中完全的一些心意，可是我从当中我却能够改变自己，用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我仍然相信神他有自己的一些美意在当中，那透过这样的事情然后给我很多学习的一些功课。从这个功课当中的话，我再次的思想到生命它的一些可贵，怎么样去珍惜当下，然后怎么样能够将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出更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所以还是看到了它的正面意义哈，并且更珍惜与人的关系。那么我想哈，回首这一路啊，我相信你对于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应该感觉到很感激吧。
是，我想分享一首诗，这首诗的话是一个诗人叫 Carol Weimer 他写的一首诗，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这样一首诗。我想要把这首诗跟我现在的一个心情的话也许可以做一点连结。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并不是在向大家嚷嚷我已经得救了，而是在低声的说我曾经迷失过，所以我选择踏上这条信耶稣的路。所以找到一个希望，那很想跟大家来分享。那分享的一些热情的起起伏伏，这是我认识耶稣，然后因为这个生命的当中的一些改变，能够跟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些分享。那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比人高一等，而是承认我一直在蹒跚而行，生活当中有时候有困难，有挫败，有伤心，有失望，有时候有迷失，因此我需要一位生命中的一个向导，就是耶稣。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并不是在显示自己很强壮，而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并寻求继续迈步向前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帮助，是我的力量。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并不是在吹嘘我的成功，而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无力偿还所背负的债。这些债呢，就包括我是不是有扮演好每一个当下的角色，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公司的员工，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儿子，我是一个好的父亲，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先生。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并不是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而是表达我的疑惑，坦诚我需要谦卑的来寻求答案。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宣称我是完美无瑕，而是明白我的缺陷弱点太明显，但神仍然乐意接纳，认为我是有价值的。我感谢神，这句话是带给我很大的一些帮助。我知道我不足，我很知道很多的一些能力欠缺，可是因为神他认识我，他接纳我，我有很大的一些盼望，因为我依靠神，神是我的帮助者。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能会感受到针刺般的这样一个痛苦，有时候能够是说出来的，有时候是说不出来的一些困难跟痛苦。但不同的是，我多了一位可以分担我的难受，所以我会继续寻求耶稣的名，因为他是我的帮助者。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并不是在评价批评我身旁的人，因为我并没有那个资格，我只是知道耶稣是深深的爱着我，因着他的缘故，我就刚强壮胆，也我能够面对我的人生。
所以刚刚聪辉把他看到的这个文章跟他自己的领受结合在一起分享给我们了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最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鼓励的话呢？
谢谢云彩飞扬的节目，还有听众们你们愿意聆听我的生命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命故事，我相信每一个人生命故事都是很丰富很精彩。但是对我而言，我从一个没有盼望没有希望，我觉得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挫败，我也不知道我明天要往哪里走， 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因为认识了耶稣，那我相信耶稣他在我一生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是带领着我能够认识他，那我有这样一个福气认识了耶稣，耶稣就改变了我，让我从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小孩，然后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从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改变，我对家人的一些态度有些改变，从生命当中我从不懂得爱也学习的怎么样去爱，那在生命当中有些失学的一段时间，我有机会重新再回到学校，从做一些很辛苦的工作到后面能够做到一些比较如意的一些工作，那这些工作的话比我原来所期待的这是更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所以认识耶稣给我生命当中改变，我一生当中我得到很多的帮助，得到一些满足，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有永生的盼望，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是盼望朋友们，我们可以再给自己一个问题，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句话是带给我很大的一些刺激，时时我去想这句话，所以当我知道我生命的核心价值的时候，我就很有盼望，我最大的核心的价值我是认识耶稣，让耶稣成为我一生的帮助，我跟随耶稣的带领，虽然我不足，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的帮助者，我依靠他，我凡事都能，感谢神。
很谢谢聪辉今天带给听众朋友们这么多的鼓励还有真诚的分享，那希望我们的听众听到他的故事，你也可以来认识耶稣，谢谢聪辉。
谢谢，谢谢娟宇，谢谢云彩飞扬的朋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吴聪辉弟兄。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聪辉在受洗之后，生命有了全新的改变，除了显而易见的抽烟、骂三字经这样的恶习戒除之外，聪辉也在教会弟兄姐妹诚恳的待人接物当中，省思到人际互动应该是可以脱离小时候村民习以为常那种比较自私自利、比较粗鄙的应对方式。于是他开始慢慢的修正自己，以至于后来他跟父母、跟哥哥姐姐、跟太太、孩子都有很多正向的互动。很令人惊奇的，聪辉的改变甚至带动了年迈的父母，生命也有很多的突破。但是这些改变的发生是靠什么样的力量呢？聪辉在分享当中曾经跟我们提到一处圣经的经文，是出自罗马书7:18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感觉，面对难以摆脱的家族命运，经年累月的不良习性，好想要改变，但是却像圣经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是由不得我。那怎么办呢？在聪慧的经验里，去承认自己的罪性，承认自己的软弱，让上帝来帮助，才真正促成了生命正向的改变。圣经撒迦利亚书4:6记载着，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聪辉光是在戒烟的事上就有这样的经历，盼望你我也都能够在生命中困难的事上去体验这一段圣经话语的真实，依靠上帝的灵来成就不易改变的事实。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 吴聪辉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 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如